像你加入这
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大家都有很认真上班啊。对啊，
哦哟，弟子弟子对手，
没有啦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都很认真上班。
所以是这边很认真上班，其他
没有，其他的一定也很认真，大家都很认真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凯丽。
哎，又回来。
今天没有 work from home 了。
今天有来宾了。哇，这是我们哇关山
最大咖的来宾。
什么啦？
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发觉我最近才开始要那个邀请来宾，就是来宾都是三个月之前邀请，然后都讲好。
天哪，好难上你的节目哦！我的天哪，三个月前敲。
嗯，就是那个，还是我们不要介绍你匿名受访，因为我要讲就是我每次来找他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
哦，超劲爆！我们每次聊天内容，我都很想说，我靠，这东西不录成 podcast， 对不对？
你
可是他又是一个很，你知道位高权重，
什么位高权重？你不要乱讲。
那你
就是如果泄露身份，他就不能乱讲话。
哦，那还是用一个代称。匿名，
我干你啊，都可以啊。
真的
假的？但匿名采访太容易被揭穿了吧？
就到时候人家一听就说，这
毕竟上次我们都说一个男孩的故事了，上次我们要讲八卦，然后又不好意思直接讲厂商的名字，就怕有纷争之类的，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昵称。
反正可以剪辑。
哦 ，OK。
就是
你自己把它逼掉是吗？
不够劲爆，我把它剪掉。人家黑料，我再把它
你为什么不去直接去念什么周刊比较快？为什么要从这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劲爆的消息，好不好？
我们接下来今天呢，我们的来宾就是这个国内知名的募资平台泽泽的幕后黑手。
不是幕后黑手，
哇塞！
我不扯，我就是个小小的专案经理而已。
你知道吗？这种是讲那种专案经理的，就是那种幕后黑手。
嗯，
你刚刚有拿到他名片吗？
有。嗯，然后明明叫大D，可是你的 email 却是小D。
没有大丁，
哦，丁
不是D。
哦 ，All right， 懂了懂了，但也看不出什么。
好了，我们让大丁自我介绍。
嗯，
你不是黑手，你是
我没有，我就是泽泽的专案经理啊，就是。
我先说，我来之前就是我从来没跟大丁见过面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怎么样，我只知道。从破阳那边说，哇塞！我跟你说，在泽泽有一个幕后操盘手。
我不是什么幕后操盘手，好不好？
所以我对你也没有完全不了解啦。
OK，
就是对。那你在泽泽多久啦？
我在泽泽大概五年多。
我现在问你的是不是有一点傻？
不会不会不会不会。
我们就是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找你来访
他，
就是因为
我真的不熟。哦、oh, ，OK， 五年多正好是募资平台起飞的那时候，是吧？
其实，对，差不多，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
差不多，
哇，
对，
嗯，
那我们就直接切重点了。今天来讲，当然邀请大丁来这个受访，当然是想要聊一下现在火热的这个群募市场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你不早就不火热了，还火热吗？
你少来这套，拜托，今年都创纪录，在他
OK。
我讲数据有问题的话，你再纠正。
嗯，
去年群募市场应该整个，我说台湾来讲，25亿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这个数字正确吗？
我这个我要回查一下，印象中好像差不多。
差不多嘛。
对。
这我刚刚来之前才查过。
OK。
我是查报道上面
说。OK， 应该差不多。
然后泽泽，我这样讲，台湾
占了20亿。
你怎么那么厉害？
真的假的？
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快20亿。
所以。
什么一党独大？
是吗？
就是对啦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台湾的确是规模最大的所谓的群众募资平台。对，
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你看你加入这，
发生什么事情？就大家都有很认真上班啊。对啊，
哦哟，弟子对手，
没有啦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都很认真上班。
所以是这边很认真上班，其他
没有，其他的一定也很认真，大家都很认真上班。对，发生什么事情？
但我觉得，因为我也没有 这个办过，就是有产品募资过的、嗯、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最主要的关键让你们很甩开对手，就是比方说我不用说那么 detail， 就是一个方向就好，比方说帮这个来做群众募资的厂商宣传特别特别厉害，或者是说特别会找钱，还是特别会找人，就是总有一个是你们的非常非常大优势、啊、然后很甩对手，占了八成的市场，有没有一个方向？
我老实说我觉得、嗯，我不太确定原因是什么、嗯、我认真说没有客套、
哦、
我不太确定原因是什么，因为、嗯、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事情是 maybe 在16、17、18年左右、
就是、
我们接连应该说在我加入前就开始，就是我们接连的有做了几个我觉得还算蛮指标性有规模蛮大的案子、
嗯、
然后这种规模大的案子就为我们吸引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、
那个嗯、
然后更多的提案厂商想要来跟我们合作这样子、
嗯嗯、
对啊，我的猜测也大概就只是这样了、啊、老实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极关键，应该没有那种一个单一原因造就这个事情，
那个这个起飞的那个我觉得是就算幸运好了、
嗯、
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下刚好做了几个成功的案子，奠定了可能泽泽的名声或者是什么，然后让大家想到募资第一个就想到泽泽，就有点像其实就是做出品牌，你们也在做品牌我觉得啦，嗯
嗯,
嗯，对吧，
如果是厂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的确也是啊，因为我们当时，
你有接触过其他平台的人啊？
当然
啊，对啊，那你应该你讲出来应该比我来的准。
我应该好几边都有接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好几家，
对，
他也活着，
对，
慢慢退出。
那是一个还很热闹的年代。
现在更
还有别家，
现在还是很热闹了。对，
以前很多啊，橘子体系也有一些、啊，
对对对对对、
哦哦、，OK，
对。直说了啦，直说了。
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其实还甚至有平台方是说愿意直接帮我们代操。
嗯。
对，愿意直接，因为但是这个在泽泽上是没有。
嗯。
就是泽泽其实是还蛮公正的，就是平台方的角色在做这个全面募资。
打过去是这样，没有错。
现在
我们其实也是有在想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角色，一定平就是作为一个平台角色，一定是会一直改变的啦。这个是正常的，对。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在想说，我们自己的角色定位，接下来、哦、有哪些的可能性什么？所以其实我们都不排除任何下一步可能可以涉足的，比如说大家讲说、啊、平台，然后可能跟有这种行销公司、代操公司或什么的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这东西一定都会有一些变化跟改变，对。当然不是说什么我们一定会去做或什么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都 open 这样。
当下的流量的确是折折最大，所以我们就选择。
嗯，
这是我们当时的考量。不过到现在来讲，
那折折收费有比较贵吗？
都差不多，大家都排价、
哦、
收费都差不多。
嗯、
okay, okay, 嗯，一样的价格。那其实应该有在做群募的话，大概都很清楚了。
对啊，
大概都没有。
价格大概就是那样子。
对啊，金流。
对啊。Polia 也是蛮厉害。哎、欸，其实 Polia 也是蛮厉害。Polia 竟然。我想算是蛮，其实算是蛮少数，就是有跟我吵架过的客户。
哇哦！
你记得吗？我们曾经有吵架过，为了那个，好啦，其实算是我单方面的霸凌他，因为他犯了一个很，我觉得蛮致命。其实老实说，算了一个蛮致命的错，对不对？
等等，我们为了我们的观众，万一以后呢，以及我万一以后要做群众募资，那个致命的错误可以分享一下是什
么？这可以讲吗？我觉得可以概略的提啦。
好，
概略提就是
你
其实蛮单纯的，就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跟 Polia 说不要做。
OK，
因为 它可能会衍生一些公关上的麻烦。
在募资的过程，这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可能会做很多种方式。
对对对对，
但是其中一个，你强烈建议他这一个不要去，不要去做。
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，不要做比较好。
OK，
对，那如果要做的话，你一定要跟我好好讨论一下，我们决定怎么做才不会出事。
比较
适当，然后他就二话不说，就直接先去做那件事。啊，但是那个时间真的很紧急啦。对。啊，然后那、啊、他有个前提，前提大概就是说，前提大概就是说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先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先帮他解决了一些其实蛮麻烦的问题。
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要先瞧好，我是先
这样讲，其实观众还是听不懂。
我是先找你瞧那个事情，因为如果不瞧的话，后面会很难。
对。
其实对我这样讲，对我来讲，瞧那个是最重要的。
哦，对，应该这样讲没有错。对，就是对你来说重要的跟对我来说重要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对，
当然后面那个，因为公关事件嘛，其实那个对我们还是有影响。但是老讲
Kelly 快受不了，我想说这两个人在绕圈绕什么劲啊？
总之募资有很多要做很多个事情。但是有时候 A 卡 B B 卡 C， 所以 A 要先解决之后呢，然后你要做其他后面几件事情，其中有一件这个泽泽的方面认为不太适合做。你为什么觉得不太适？因为会有损到你们公司，还是你觉得对他们的公司会造成很大的公关危机？
都有。我觉得一个是为、
okay.
一个，其实最主要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，Poya 这边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啊，我们也会有因此衍生一些工作量，没有错。但是那时候我比较是属于担心，就是好，应该这样讲，我们那时候要解决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在我看来，我们已经漂亮的解决了90%，我觉得最后10%，只要我们能好好的把这个东西收尾，这个事情我们都共同安然度过，这样，结果最后那10%，我觉得那时候应该算是我们没有瞧好到底要怎么处理的时候，
那个发出的时间点，
对，其实就是我们要发一封信给一些客人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个时间没有瞧，内容没有瞧好，然后那时候其实老实说，那内容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我那时候只是突然一个火，就是觉得说，啊，你怎么不先来跟我确认一下，我们90%已经那么辛苦的这样做了
，OK， 都是大家都已经在里面
对，对，基本上不会出什
么吧，但我觉得刚好了，这个刚好，怎么突然爆料，
爆到自己身上，
爆回自己身上，
别人的料。
赞，
可是我觉得讲这个刚好也可以，就是稍微澄清一下，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有跟你们合作过，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的时候，其实我会很清楚这个媒体报道有些角度其实有点问题，就是以这件事情来讲，大家可以想象到，其实以平台方来讲，对于来提案的厂商，其实平台也是有很多，也有很多建议啦，甚至也很希望他，因为这个出了什么包，其实平台跟厂商都会有影响。
啊，大家就同一条船上啊。
对啊。
对啊。
怎么会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媒体有些报道也是会，就是很攻击，就是说啊，放手不管了。其实不会。
其实。讲现在聊的主题是什么？平台的角色。
对对对对，你回归平台，然后去抱怨人家。
没有抱怨人家，应该是这样说啊。我觉得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做平台嘛。那比如说，大家会不会其实不太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？简单的，
我
都没有解释啊，一下。
直接把听众变成是说斗在，你以为
是对对圈内人，圈内人。
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，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 Poya 想要做募资，就做所谓的群众募资，他可能不管是联系我们公司也好，或是当时你是联系我们，你是直接找到我吗？
我们那个时候有，我们就是直接找到你。
是怎么找到我啊？因为我是不是一个我去一个演讲，还是然后在一个活动上认识，
交换名片嘛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带产品过来。
对，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协助他们做所谓的群众募资，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，那我就大概跟他们说一下说，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，其实蛮杂的，有点像保姆的感觉。
对，其实某种程度来讲，我觉得泽泽在这方面有点做到就是半个群众募资顾问的工作。当初我们都完全没有接触嘛，所以我们会完全不清楚这个流程，或者是说有什么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对，
应该这样讲，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2017、18年，差不多几年前。其实那个时候做募资的厂商也没那么多，所以就是跟现在比当然是不能比啦，对啊，那个时候一年可能就是几百个案子，现在可能一年都有上千个案子，但是那个时候做募资的还没那么多，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募资在做什么。我甚至老实说，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都不太知道募资在做什么。我们也是慢慢摸索出好像应该要怎么做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
也有一些前人留下来的 step by step。
对，
其实我后来有回去看那个，我后来发觉其实如果说第一次没有做过的时候，其实光看这个社团里面都是，
其实那边的资料还不错。对，其实我们有建立一些这种 database， 就是让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。好，反正 anyway 讲回来，反正我的工作就是他想要做所谓的群众募资的人，如果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我大概就是会分享一些经验这样。那你刚刚讲到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啊，这到底我们帮多少忙？其实我大部分碰到比较多的情况，不是我不想帮，是其实是那个来提案的人不想要被帮。对，真的其实很长，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有的时候会是这个状态，他就是没有很想要特别，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讨论，所以就是其实他们把我们当平台，
他怕泄露。
我觉得各种原因都有，这个原因也有，他可能会觉得说啊，我这个我在做的事情很秘密，对，我想要被人知道，或者是就纯粹觉得说，不需要，我不需要平台的人给我任何的建议或想法，我就自己搞定。所以其实比较，我觉得大概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是这种状况的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说 OK 没问题啊，我都准备好之后我再来跟你联络啊，中间这段时间不需要，因为我常常会比如说约别人开会嘛或者什么，所以我们有空碰面聊一聊啊，线上聊一聊，然后有的时候还是会吃到一些闭门羹啦。对，就是对方说不用了没关系，
等于说
他都已经在平台这边提案，
对对对对，他也不接受
平台这边的，
对啊，也不是援助啦，这就纯粹是讨论跟讨论跟一些，我觉得就是一些沟通，对对对。
其实你们除了书面之外，可能也会想要审核一下，说他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就是符合群
目
的标准。
对啊，而且其实主要也是觉得啊，我们也算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啊，所以就跟大家交流交流这样子。对，但是还是会有吃到大概三分之一吧，我觉得还是会吃到闭门羹
的。
我们就没有，其实因为说应该说，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群众募资啦，对。但是我们都算是怎么讲？我觉得他们算是圈内人，所以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大。其实我觉得群众募资在台湾还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事情啊。
对
啊，
因为其实我也算是半个圈子里面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我也
是你什么半个？你100%就是圈子里面的人。
带个课这样去分享一下企业，这样分享这样。我每次去，我一定会做的动作，就是问同学，就说：“有听过群众募资？有赞助过群众募资？”其实
大概20%吧，差不多。
还有很大的，
对啊，对啊。
还有很大。不过你刚才讲这个，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讲说有些厂商可能不那么愿意公开，或者是甚至有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左右的。
好心被雷清
的经验，
好心被雷清什么意思？我每天都在好心被雷清，没有啦，什么好心被雷清？
我说某有一个蛮知名的案子啊，甚至就是被那个某个 KOL，
这个
还好，
不可以聊哦，
这不可以
聊、啊，没有什么好聊的啦，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没有什么好聊的，
好可惜哦。
大师
家
讲
那个，
我本来想要可以顺
便接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聊的。
那我想问，就是比方说你们当然因为经验很多，所以你们好心的可能要给一些建议，给一些提点啊，然后就看了他们写的案子之后，比方说要约这个会议啊，那你吃了闭门羹之后，有没有真的厂商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，后来结果其实是不错的？
有啊，有很多啊，很多啊。我觉得没有，我们的经验都还是在，就是非常 应该说经验就是这样嘛，你有经历过的事情它成为你的经验，它一定在某个框架内，可是这个世界这么复杂、嗯、你不可能一个人的经验可以涵盖所有事情、嗯、所以不是说什么一定要听我们才会成功啦，对、嗯、只是我觉得我们提供，因为应该这样讲，我觉得经验就是这样，经验就是帮助比较没有头绪的人比较容易达到60分，嗯嗯，大概就是这样。
但如果那个厂商其实他们
如果是个天才，
他们或者他们自己其实对自己，因为我觉得啦，当然对自己产品最熟悉的还是厂商本身，他知道要从什么角度切入去行销啊，或者是真正他的潜在顾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也许这个他一定会比平台方来的知道这些要怎么去对症下药，所以就是当然 SOP 就是肯定有它的道理，因为你们就从累积了上千个案子之后归纳出大概要哎、欸，你要前期要做什么什么什么，可能它是一个比较保守或成功的方式、嗯、或者至少让你要达标也许几率提高，但是有时候我想这个厂商他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也不能说就是错
啊，对啊对啊，
但是你们可以帮到那一些就是他人脑袋里完全没有想法的厂商、啊、对，嗯，
嗯，明明就是这个群募市场这个蓬勃发展的，所以你看听起来感觉还蛮保守的。
哪个部分保守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每年的群募市场的这个金额都在增长，去年金额是1亿，然后你们竟然已经是达到市场差不多80%的市占率，
就是对，跟70%多吧。
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已经在市场5年了，我大概2-3年这样，嗯。嗯或者是怎么去投放广告，跟平台这边的合作曝光 KOL， 这些都已经产业链已经很成熟。我就讲的产业链就是说，你看以前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群募顾问，然后到现在啊，群募顾问甚至有平台方跳出来包一条龙的广告，然后后面比如说拍摄影片的团队这些，你各个分工，这个产业链已经非常完整，非常成熟。有这样子分工的这个协力厂商的出现，代表这个产业链非常成熟。这个行业应该是会，我说以这个产业来讲，应该是会越来越、
欸。行销公司有另外开一个门派，是我们专门帮你做募资的门派吗？
有，现在真的不少。
现在很多这种包套。
对对对。
甚至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们那个……
对，这位大哥明明自己就是做这个工作的。
我那时候想要找外包团，哎、欸，蛮挡
哦，不好找。
对啊，就是那个你如果说找那个随便拍的团，如果说他是稍微有拍过募资里面经验的团队，有些是档期，就是什么暑假尾端啊、8-9月，哎、欸，蛮挡的，你找不到有手可以接你案子。我说这个市场看起来这么，你们自己对群募平台的应该说群募市场的发展，
我没有，应该说，这题好难呢、啊。
你预计下一个年度，你觉得可以增长到多少？
不，应该说，我觉得那种我们讲的爆发性的成长，大概2017、18、19、20这几年爆发性的成长，我觉得这现在已经差不多走入尾声了，就爆发性成长的尾声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告一段落。那你刚说的这些事情都对的啊，就是产业越来越完整，然后各种服务商也都慢慢出现，各式各样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人想要去做，
而且进度一直在往上攀升。
对，
2021年来讲，今年又出了一档就是2亿啊破纪录的专案，但是如果以今年，我不知道总
体数字应
该还没出来，就你们自己看今年2021的整体的群众市场应该还是会比
哎、欸，我觉得会，但是成长多少现在不敢说，因为现在才9月嘛，
对
啊，是，对啊，应该是会比去年好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成长幅度一定不会像是那种比如说18、19年的时候那种，就每年可以翻倍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终究应该这样讲啦，我自己觉得整个这个所谓的群募市场，它的驱动力齁，就是驱动这个产业变好，这个市场变好的，其实不会是平台，不会是行销公司，不会是这个这些所谓的服务商。齁，我要讲一个很干的，但是事实就是，我觉得驱动这个市场的，一定都还是那些有创意想要实现的人，够不够多，有没有人一直跳出来愿意做？对，这个听起来很干，但的确没有错。我觉得我们这些所有的平台也好，或者这些服务商也好，其实也都只是辅助的角色啦。那
但是当这样一个当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好的，其实大家都是雨露均沾，就
是、是这样没有错。但是你应该，我们如果更退一步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有创意，然后我今天是一个有想法想要实践的人，那一定会出现除了群众募资以外的 option。比如说，我可以申请政府补助啊，我可以找私人投资啊什么的。那当你的 option 多了之后，群众募资是不是一定就是你唯一的 option？ 我觉得现在感觉起来，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哦，群众募资是我唯一的选择，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管道我可以取得资源去完成一件事情。我觉得短时间内大概，讲杠杆听起来很恐怖，对，但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，就是你会觉得说啊，好像募资变成是可能过去10年、10几年来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这种所谓新创的人，他如果没有任何资源，他想要取得资金、取得资源的话，一个最相对容易的管道。对，可是人类社会是会进步的嘛，一定会有新的方法出现，一定会有新的东西跑出来。那这个时候，群众募资也势必需要演化，才有办法更加进步，然后让这些有。应该是我这样讲啊，就群众募资就是个工具，它就是个工具，所以这个工具会变得好，会变得不好，是取决于使用它的人。
那怎么看呢？因为
是不是回答得很干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回过来看，你看好像今年来讲的话，其实群众市场又有很多变化嘛，也有新的这个 player 进来，那你看。
之后的演进，
就像你刚才讲的，那政府放到哪里去呢？群募还可以往什么方向去玩？
很多啊，比如说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产业，它是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做群众募资的。那这些产业如果有人来做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是个话题嘛。对啊，一定有什么一些产业是没有人想过说哇，这个居然也可以做群众募资。对，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有一点点，就是试图去挖掘啦，哦，就下一个。
你们有一个 team 是专门负责去找，就是类似像业务端，
算是有
，
也不能说是专职的 team， 应该说我们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开发。
就目前其实以你们的地位或名称，其实不需要去主动找。
没有，等一下，刚那个 statement 错的，还是要好不好？
我们有密信，
日子没有这么好过，还是要主动开发。
如果有听到这一集，刚你这有很好，可以欢迎。
哎，对，欢迎来信到泽泽这样子，
颠覆我的想法。
还是要，因为简单讲，我举个例子哦，就是说。
在节目的尾声，你要爆料了吗？好，来。
没有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很简单。我们工作就是，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你今天是我想要怎么举例哈？好，我举例来说，就是我今天如果有，比如说有一个病，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帖药是我吃的病就会好，那我怎么可能会去吃那个药？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药存在的话。所以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人去跟这人讲说，世界上有一种药是治疗你这个病。
可是问题是，
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很适合或者很需要做所谓的
群众募资。可是问题是，你们平常已经在一直开药、一直开药、一直开药，你哪有闲时间去找到那个病入膏肓的人？
睡少一点啊，还不简单。
但是这些你平常一直开药、一直开药的人，就是已经一直在印钞票赚钱了，你哪有闲暇余力，或者是说，也许你花这么多精力的去找到那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对你们带来的价值可能没有那么多。
但是价值本来就是难预测嘛，所以我也只能说，我听说某人现在有这个需求，那我就去 approach 他，跟他说，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群众募资，那我大概介绍给你听，好，这东西是这样子，那你考虑看看你有没有兴趣。 嗯，这就是我所谓的就是跑去他面前开药给他吃，嗯，即便他可能根本本来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药。那就像刚波雅说的，你真的像比如说我自己出去演讲或什么，这样问一轮说，哎，请问你有听过群众募资吗？我真的都是极限 20%，
所以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，
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了。
Okay，
对，
嗯，好，哎，那我们上集就先录到这里，应该要有更劲爆的话题，对，大家期待。
好，好烦哦。
接下来的集数，
好，
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，
谢谢大家，拜拜，
拜拜。